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斡船沙特伊朗会谈并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后表示，中国不存在着隐藏动机，不试图填补中东地区的任何真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星期五达成协议，重建两国外交关系并重新开设大使馆，被视为是中国一个重要外交胜利。台湾阿拉伯国家同时认为美国正在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存在。中国外交部援引一位发言人的话讲，中国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任何私利，反对在中东搞地缘政治竞争。这位发言人说，中国继续支持中东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共同促进地区长治久安。这个张贴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的声明说，我们尊重中东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反对在中东搞地缘政治竞争。声明说，无意亦都不会去填补所谓真空或搞排他小圈子。中国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和平安宁贡献中国的智慧，提出中国建议，发挥中国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在星期五宣布后话，这项协议显示中国是可靠的斡船者。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一个什叶派文化中心发生炸弹爆炸，炸死一名安全警卫，炸伤至少8个人。当地警方发言人阿兹里对美国之音话，省会马扎里沙里夫当时正在举行表扬阿富汗传媒的仪式，结果遭到炸弹攻击，导致5名记者和3名儿童受伤。出席活动的来宾还有省政府官员和宗教人士。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话，一个埋放的炸弹装置发生了爆炸，被炸伤的记者阿里安对法新社话，我听到一声巨响，然后一片混乱，每个人试图夺路而逃，一些记者受了重伤。保护记者委员会要求塔利班立即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于法。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计划协调员马丽儿话，攻击出席表扬记者活动的记者是卑鄙和胆怯的行为，勇敢的阿富汗记者已经在极端挑战性的情况之下从事报道。冇人立即声称对星期六的爆炸攻击负责。就在两日前，一名自杀式炸弹杀手在马扎里沙里夫炸死巴尔赫省省长穆扎米尔和另外两个人。伊斯兰国夫罗山宣称对星期四的爆炸事件负责，并誓言对塔利班官员发动更多的攻击。塔利班一个多星期前宣布在首都喀布尔发动一次反恐袭击，击毙伊斯兰国夫罗山的情报与军事负责人。塔利班的接管几乎终止了阿富汗多年来的战争有关的伤亡，但是伊斯兰国夫罗山加紧在阿富汗发动攻击，针对塔利班构成最严重的安全挑战。3月11号是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爆发3周年的纪念日。3年前的今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宣布大流行病爆发。虽然目前世卫组织尚未宣布大流行病结束，但是由于疫苗和感染所形成的人体免疫墙已经建立，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活动。这一场首先在中国武汉爆发的大流行病在全球夺走约700万名生命，世界大部分人都已经感染过病毒。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大众还没有搞清楚这一场持续3年遍及全球为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新冠病毒究竟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式入侵人体的机制的。世界卫生组织进行过多次努力前往最早爆发疫情的中国武汉进行调查，但由于中共当局对原始病人的血液和数据严格控制，而无法形成明确的结论。最近美国政府多个机构陆续提出有关病毒溯源报告，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才是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礼拜五3月10号无异议通过法案，要求美国行政当局解密有关病毒起源的情报。据讲这些情报涉及到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问题的研究。美国国会正在同联储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等监管部门进行沟通，讨论怎样处理矽谷银行 SVB 金融集团倒闭的问题。这个消息是美国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数字权威传媒 CoinDesk 星期六3月11号报道的。报道说，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众议员马克森·沃特斯星期五在矽谷银行宣布破产之后几个钟头 同呢兩間監管機構同埋美國財政部一齊通報咗情況。此外，眾議員羅卡納星期五喺推特上發文話，佢已經同白宮同埋財政部討論咗呢間銀行狀況。直谷銀行係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嚟發生嘅最大一間銀行倒閉事件。呢次事件震動全球股市，銀行業股票集體跳水。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咗3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下跌咗56點，科技股指納斯達克指數下跌咗199點，歐洲和亞洲的股市都出現了劇烈波動，美國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富國銀行和花旗集團四大銀行的股價大跌，市值蒸發了約500多億美元。在國際上給予人友好印象的加拿大民眾對中國的看法大幅轉向負面，將中國視為敵人的人數大大超過了對中國有好感的人數。這個是加拿大無黨派民意調查機構安格斯里德研究所在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民意調查發現的重要民意變化之一。這次民意調查是在2月下旬進行的，有1622名加拿大公民參加了調查。這個民調顯示，四成的受訪者表示加拿大聯邦政府應該將中國政府視為對加拿大利益的一個威脅，有兩成二受訪者認為北京是加拿大的敵人，兩個數字加起來為62%，大大超過了半數，而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受訪者佔比例只有12%。加拿大和中國有著特殊的關係，在中國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的時候，加拿大曾經給予中華民國政府提供過援助。加拿大知名外科醫生洛爾曼·巴求恩曾經前往中共領導的八路軍為傷員治病，後來因手術感染病逝在中國。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曾經撰文紀念巴求恩，將巴求恩稱為傑出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法治和司法獨立向來被視為香港的核心價值，但是聯合國3月6日的報告表示，北京在香港實施的港版國安法已經實質導致香港司法獨立遭到廢除。政界和法律界人士都認為，國際社會對香港發出的警號是罕見的，如果情況持續，將會直接影響到香港的營商環境。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就港府根據《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所提交的報告，3月6日發表審議結論，認為3年前在香港落實的港版國安法已經導致香港司法獨立被實質廢除。報告並要求港府檢討港版國安法，確保司法機構的獨立性不被任意干預。委員會擔心國家安全熱線被廣泛使用，可能會對公民社會、工會、教師等不利，建議將熱線廢除。司法獨立向來被形容為一國兩制的核心，但是自從港版國安法2020年落實後，香港能否維持司法獨立備受國際社會關注。兩年前，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在年度報告中強調，港版國安法令到香港司法獨立受損，並點名批評多名國安法指定法官，質疑他們處理國安法案件的公正性，更形容司法機構獨立是虛有其表。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去年7月發表的報告，亦對港版國安法影響香港人權表示關注，並促請廢除國安法。香港立法會前民主派議員許智峰對美國之音表示，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最新的報告發出清晰而強硬的訊息。
由以往批評啦，或者關注啦，或者用受壓呢啲字眼啦，到今日講話香港嘅獨立司法獨立係廢除咗啦，最講係實質嘅廢除。我覺得好清晰，係一個好強硬、最強硬嘅態度，講出呢個香港嘅事實咯。佢冇停留咗喺過往批評嗰個立場，佢升級咗去到 一個話直頭已經不存在嘅，即係廢除咗，即基本上不存在嘅，我覺得係開放以嚟最大最大嘅警號嚟。
中國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許志峰話：報告仍能作出公允嘅結論，顯示各國對香港司法獨立嘅淪落已經有共識。
中國今日喺聯合國嘅境況，好明顯就係不得人心。即使自己係世界經濟大國啦，咁樣聯合國有翻咁大嘅地位啦，咁但係講到香港嘅問題，一啲事實嘅事情就依然係冇爭議噶啦，反映到中國喺聯合國都係被圍堵嘅狀態，即係中共對人權，佢喺香港人權嗰個鎮壓、嗰個侵犯，已經係唔使討論嘅地步嚟嘅，喺聯合國已經係或者全世界啦，或者人民嘅心裏邊啦，已經係完全不容爭議嘅事實啦。
許志峰認為，報告內容充分反映香港嘅實況。雖然在書面法律層面上，港府仍然聲稱聯合國人權公約在香港落實，並聲稱香港有本地人權法案，甚至港版國安法亦都自稱保障人權，但實際上港版國安法落實後出現所謂的國安法官由政權直接操控司法運作，就連陪審團這樣的法律概念亦被消除，保釋門檻以及海外律師的參與亦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這些都是聯合國報告形容香港司法獨立被實質廢除的原因。許智峰以2020年香港民主派為立法會選舉舉行初選，當局事後起訴47名組織者和參與者為例。
47人同埋黎智英案咧，兩單案裏面都係直接因為國安法而冇咗陪審團嘅。咁呢兩單案同樣都係因為國安法嘅保釋門檻大大提高。所以點解有未審先囚有47人案罰，即係坐咗兩年啦，黎智英嗰啲坐咗咁耐都出唔到嚟。咁呢啲咁明顯嘅司法不公，都係喺國安法底下造成，都係國安法直接根本改變了本來可以法庭獨立運作的操作啦。咁喺黎智英案日加清晰啦，即係連用邊個代表律師都好，都已經係被國安法底下可以否決嘅。
港府3月6日發聲明，強烈反對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嘅審議結論。發言人對委員會執意就多方面作出失實、偏頗和誤導的內容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拒絕。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香港法律專業團體法政會司前召集人任建峰表示，北京顯然希望能夠全面掌控香港法院對政治敏感案件的審訊，至於一般案件則繼續任由香港享有司法獨立，但是實際上這種模式並不可行，尤其是港版國安法之下，香港法律人才流失情況嚴重，除了刑事案，亦都影響到民事和商業案件的判決。
近一兩年自從國安法實施之後，已經即往論是頂尖的香港法律界人才，是直情沒有法律界人士想或者肯去做法官。你在這個大環境下搞到個個沒有人肯做法官，即包括一些頂尖的人才，那你那就意思就真的說，喂，那這件事不會只是影響到刑事的嘛，你會影響到民事的嘛，就是你喂你厲害的人或者甚至一般的人都不太想做法官，那誰去判這些所謂的商業案，那那些商業案那個判的質素又有影響的，那你怎麼跟新加坡爭啊？
任建峰說，香港前途充滿不明朗因素，迫使法律界精英基於現實而作出決定。
一個就是真的不想自己名譽受損，現在其實都個國際聲譽是有些影響的嘛。第二個問題就是，亦都是很現實的，就是今日不知明日事，你都不知道香港未來兩年、三年、五年、十年後會發展成點。對於一些是撈得掂的法律界人士，你叫他走入去做法官，其實是大減人工的嘛。其實你是一個撈得掂的人，你走去做法官一定是大減薪的。但是為什麼人肯做，就是因為聲譽嘛。不知明日事的時候，不如找多幾個錢落自己的袋，看看到時點再算吧。
任建峰說，香港失去司法獨立會直接影響營商環境， 若果香港法院的判决水准因为司法人才流失等因素而下降，商人可能会将基地转移至新加坡等邻近地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移居英國的部分香港人面對就業和子女的就學的議題，除了圍爐互相勉勵努力適應新生活之外，最近還到街上派發熱飲的食物，主動關心英國的無家可歸者。舉辦活動的組織者傳道人陳海興是以實踐聖經福音的角度指出，行公義不能夠只是狹隘自私地關心自己的福祉，還要關心英國的孤寡貧弱，認識英國社區，了解當地問題所在，然後嘗試從政治途徑協助改善，這樣才是融入社會的正確之道。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兩年來，英國官方數據顯示，透過英國 BNO 5+1 簽證新政策移居英國的香港人已經超過了16萬人。專門針對這個社群的非牟利組織紛紛成立，協助他們解決在生活上遇到的各式各樣的難題。他們當中舉辦的活動類型繁多，有學習英語、求職竅門、情緒輔導與社交技巧，旨在讓香港人能夠盡快適應英倫的新生活。不過對英倫好倫社教會的創辦人傳道人陳海興來說，因不滿香港時局崩壞而選擇移英的港人，其實他們可以超越上述的既有框架，可以做得更多。他認為帶著當年參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時的初心，不理有沒有信仰，移英港人其實是可以同樣將那一份愛和關懷不單只是給予同路的香港人，相反而是去更加關心英國的弱勢社群，無家可歸者就是其中之一了。在英國大城市伯明翰近日一個寒冬的週末，陳海興帶著義工和信眾在街上向失宿一角的英國本地露宿者派發熱飲和食物。這份關懷超越了族裔各界，顯示這些移英港人超越了只是懂得港人自我為奴的局限，懂得將愛心奉獻給英倫社會。陳海興最近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視頻訪問時，微微道來了這一次行動的目的和意義。他訴說話，除了伯明翰之外，英倫好倫社教會亦都在其他英國大城市，例如是曼徹斯特和倫敦等，舉辦同樣的關懷當地無家可歸者活動。他說教會不希望移英港人只是懂得自己互相擁抱，聖經中早有強調教會要讓會堂成為萬國禱告的地方，所以他們關懷的對象肯定不會局限於香港人而已。陳海興首先是這樣說的，
有一天我們都是希望我們本土的教會英倫討論社會在服侍英倫裏面的孤寡貧弱，讓到不是只是泰國飯，我們很希望他們在難民的政策，因為我們認識很多難民，其實他們也都面對很多無家者的狀況，也都面對原來難民政策的問題，英國本土難民政策的問題。所以我們在這裡是慢慢認識這個社區，認識這裡的政策怎樣跟政界啊、國會的人來說呢，這樣我們很希望這樣逐步逐步做，以至到不論在英國一個多元的文化，而且在香港人就正正所謂的發光，就是在英國這個本土發光，我期待著這個畫面會出現。
陳海興解釋，派熱飲關懷露宿者只是表面的工作，作為有宗教信仰的傳道人，他更有責任去幫助信徒及大眾去了解英國出現露宿街頭現象的背後深層原因，是政府政策失誤還是社會不公所致呢？他指出，不加思索的盲目施恩並不是行善，相反可能是助紂為虐，幫助政權延續制度的不公，變成了加害者。根據他的觀察，英國近年的街頭露宿者現象確實有所增加的。他注意到，就在這次伯明翰舉行的關懷活動中， 街头露宿者数目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他继续说，除了英国经济不景之外，更多的可能是与英国脱欧有关。陈海卿继续说，
以我理解啦，肯定同脱歐有關。我哋上兩個禮拜咧，白明漢咧做街站嘅時候咧，好明顯多咗好多露宿者咧向我哋攞現飲啊，明顯多咗嘅脱歐啦。英國嘅經濟不景咧，而令咧更多人成為露宿者。咁啊睇嚟咧，我諗呢一個層面咧係脱歐之外，關英國嗰個經濟嘅情況差咗有關啦。咁另外就除咗難民政策之外咧，就係亦都有一批嘅露宿者咧，其實佢哋有一個精神同埋毒品嘅問題出現緊，亦都包括家庭嘅問題。咁呢啲嘅配套咧，我諗喺英國其實佢哋英國政府一路都好盡力去做，但係即係我諗又係即係資源真係緊絕啦，咁變咗做照顧嘅人少咗。又唔夠，唔不足以應付咁大量嘅無家者。
陳海卿仲分享，喺同部分英國露宿者交流嘅過程中，知悉佢哋對現行福利制度失去信心。例如，即使有無家者宿舍提供，但因為害怕盜竊，甚至係謀財害命，佢哋寧願瞓喺街頭，仲更加感到安全自在。关怀英国露宿者，亦只是英伦好社教会举办芸芸众多的活动之一。这位源自香港的传道人回忆起2020年尾来到英伦时创办教会的初心，就是要继续支持散落在英国的香港人，要将公义和圣经的声音、真理去表达出来。陈海卿继续说，
咁你見到嗰個地點咧，其實主要係揀一啲比較集中多香港人嘅大城市。然之後我哋究竟諗我哋嘅教會或者信仰裏邊點樣去支援到唔同嘅香港人，特別係因為反送中後嘅影響嘅朋友，包括係難民嘅申請者，包括係 BNO 嘅香港人。咁教會繼續係會用而家書六章八節裏面講你行公義、好憐憫、全謙卑嘅心。與主同行，做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教會聖經的命題啦，以到製作咗教會嗰個使命宣言，就係、是、讓我哋行公義、好憐憫、全謙卑嘅心繼續爭戰。
用上爭戰嘅字眼，喺一般信徒中未必能容易接受。陳海卿自我嘲笑話：我哋呢一間英倫好鄰社教會肯定係暴徒教會，但佢駁斥。信仰中確實提到光明和黑暗的戰爭，在聖經中已經有很悠久的歷史。他繼續解釋，行公義、好憐憫與全謙卑就是聖經不單止對基督徒，亦都對大眾提醒行公義是要有所行動，不能夠流於淪為口頭述語，隨便講下就算數。在來到英國之前，陳海卿原來在香港所屬的好鄰社北區教會擔任會堂主任，在反送中運動期間，該教會更加組織守護孩子行動而名聲大噪。當年每每在示威前線，均見到一些上了年紀的銀髮族穿上寫有守護孩子的黃色背心，勸喻防暴警察切勿使用暴力鎮壓示威者，使到不少的年輕示威者感動。不過在陳海卿離開香港兩個月之後的2020年12月8日，香港警方就持搜查令到教會會址及無家者宿舍搜查，拘捕兩名女子，指控涉嫌欺詐及洗黑錢，並同時通緝陳海卿夫婦兩人。警方當時指教會向公眾籌款達2700萬港元，遠高過他們在網上公佈籌得的890萬元。懷疑有人瞞報1800萬元。陳海卿當時回應表示，教會的帳目在網上公開展示一目了然，因守護孩子行動成為警方眼中釘，認為事件是對社會服務和宗教的打壓。隨後好鄰社北區教會就在2021年6月2日在社交媒體面書公佈，已經在5月31日停止運作。今日已經在英倫彼岸的陳海卿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提到，當年好鄰社北區教會與香港傳統教區的不同之處就在於， 他们在行公义时敢于指正政权错误之处，不会为了获取资源在社会上办学或者提供福利而和谐闭嘴。陈海卿继续说，
但是我想我们不是因为和谐，因为想跟那个政府好的关系，不是因为我想拿到更多的资源，我们不指出你政府的问题咯。所以去到反送中，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识我们呢？是即是守护孩子啦。如果我们经常说要跟有需要的人帮助，令到被压制的要得到解放得到释放呢，其实这些是宗教智慧来的。在那里要让他们走出来呢，不闻不提政策问题，不能不向邪恶或者是这些叫做欺压人 的政权，欺压人权的政权呢说不的。那我估计这方面在香港，我姑且用香港，香港的教会来说其实会相对弱一
些。这位传道人并且说，对部分因政治原因选择移英的港人来说，要相信他们口中的神存在并非易事，特别是看着香港政局这几年的变化，很多达官贵人自我声称为天主信徒，但却做尽不义之事。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亦都自称是天主教徒，在2017年参选时更加公开对外宣称是天主的感召。当外界批评相信天父成为行不义的挡箭牌，被认为是虚伪的代名词时，陈海卿有没有想过意兴阑珊或者半点的唏嘘呢？他反讽语带幽默，并直言不讳地回应记者说，目前英伦好伦社教会中的会友不足四成是信徒，当中亦都有回来只是拿物质和福利，但他并不介意。他说经常被教会会友问及为何上帝会容许恶事发生，为何会容许当年香港警察滥暴施暴，或目前司法不公，为什么会有恶人当道的呢？陈海卿解释说，
圣经信仰呢其实不是去解答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有这些不公义气，面对这些不公义的时候呢，叫我们有一种的继续咬住啖气，你有这些经历，我也有这些经历，大家一起咬住啖气，不要放弃，有一天我们见到光的，其实这个是那个这样的信仰。所以有些人说因为这样不信信仰，理解的，因为很实际，人之常情，很绝望，我怎么信啊，这个神都不是真的那些这样。但是有很多人因为这份同理继续是信耶稣都有的这样。
除了怀疑信仰，社会撕裂下的个人如何面对对立政见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在彼此认为对方都是站在错误一方，早已经反目成仇的时候，陈海卿又怎样劝导信徒要奉住上帝的旨意去宽恕对方呢？陈海卿是这样回答的。
最难答的问题，最简单就是最 实际了。喂，究竟我的警察这么滥暴啊，他们用暴力的手段，甚至乎一些官员是运用建制的暴力，我怎么宽恕他啊？我真的很生气啊，那些这样。其实呢有几个层面的我们呢真实感受是很真实的。我们呢有些时候呢觉得不公义的人是要得到惩治。这个呢我相信是圣经里面寄托了我们作为信耶稣的人站在地上的人应该要做的事情来的。但最可惜的就是有一些情况是他们明明是做了恶事，他们都未得到应该的惩治。那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宽恕他呢？这样可以用如果用好神学的答法就是我宽恕这个人，我不宽恕他这个罪行，他要为他的罪责承担他的责任。你听说好像很 tricky， 好像很巧妙，但其实不是的。
他进一步分析，上述做法并不是人格分裂，相反香港社会自反修例运动之后经历如此般的撕裂，部分原因源于不理是哪一方的阵营，其实很多人心中仍然怀有憎恨仇恨。他说很多人至今还未有处理仇恨所带来的痛苦，而信仰当中强调的重要角色就是要放过自己，将痛苦交予神来处理。陈海卿 繼續說，
我們放棄了仇恨不代表我們忘記了公義，這個我相信都挺重要的。我們做緊所謂的社會運動、社會改革，甚至乎在整個信仰裡面強調希望這個世界見到光，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revolution 來的，即如果用社會學的術語或者政治的術語，其實宗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revolution。 我想這個地方 有回公義，不應該沒有真理的，要走回一個叫不是虛偽，一個真誠的道路裡面，這個 revolution 是一定是愛咯。
最後亦都是因為愛，陳海興呼籲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除了不要放棄繼續為香港人發聲之外，更加要關注世界各地，關注阿富汗、中國新疆人權和烏克蘭戰爭等議題。這個就是行公義所在之處了，亦就是要在海外活得好的深層意義，承接留下在香港的人的托付，接棒下去。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在部分美國政府機構最近作出的新冠病毒很可能來自實驗室洩漏的評估之後，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新冠大流行病事務特設小組委員會星期三3月8日舉行首次聽證會，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前美國疾控中心的主任雷德菲爾德在作證的時候說，與當時其他衛生官員的所不同的是，他到今日仍然認為新冠病毒更加可能源自實驗室的意外洩漏。前白宮官員梅澤爾在聽證會上指責中國阻撓國際社會的新冠溯源調查，才導致今日的局面。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利雅的報導。
美國國會眾議院新冠大流行事務特設小組委員會主席文斯特普在開場白當中說，該委員會舉行首次聽證會是要想提出一個三年前未能夠提出的根本問題，就是新冠病毒究竟是來自哪裡，是來自自然界還是是來自實驗室呢？他說這個問題對於幫助我們預測和預防未來的大流行病，保護我們的健康和國家安全，以及令到美國為未來做好準備至關重要。文斯特普說他認為已經確立了這一點，即是這個特設小組委員會將會試圖盡力找到這個問題的真相，而不幸的就是新冠起源問題已經被政治化，這個不是秘密，他將大多數人逼到牆角，而不是推動非政治科學的辯論或討論。這名曾經作為觸科醫生、來自俄亥俄州的共和黨國會眾議員提到新冠病毒的起源時說，事實是我們還不知道新冠的起源，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前白宮國安會多邊事務主任梅澤爾認為，越來越多的間接證據顯示病毒可能來自實驗室。他會上作證時說，雖然這個大流行病起源的問題仍然是懸而未決，但是毫無疑問和研究有關的起源仍然是一種非常嚴肅的可能性。即使不是一個明顯的可能性，即使沒有找到證明實驗室起源假設的正在冒煙的槍，亦即是指直接確鑿的作案證據，但是越來越多的間接證據暗示這支槍摸起來至少是熱的。在疫情爆炸初期，擔任美國疾控中心主任的雷德菲爾德在他的政前當中說，雖然現在距離疫情爆發已經超過三年時間，但是探究新冠起源仍然很重要，而他堅持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雷德菲爾德說，從這個大流行病爆發的最初開始，他的看法就是關於新冠起源的這兩個理論都需要進行強有力和徹底的審視。根據他對數據的初步分析，開始相信而且今日仍然相信，這個表明新冠病毒更可能是實驗室意外洩漏的結果，而不是自然洩漏出來的事件結果。這個結論主要基於這個病毒本身的生物學，包括它在人類之間迅速和很高的傳染性，而這個又會預測新變體的快速演變，以及部分其他的重要因素，亦包括了2019年秋天武漢病毒研究所裡面和周邊地區出現的一些異常行動。 民主党邀请的证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科临床主任高雅尔特在新冠起源问题上和共和党邀请的证人有不同的看法，他强调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共识。高雅尔特说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美国能源部根据公众无法获得的秘密信息，以低度信心断定这个病毒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联邦调查局以适度的信心得出他的结论。而另一方面，很多病毒学家认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病毒起源于动物，他们得出结论冠状病毒最有可能从笼中的野生动物跳到海鲜市场的人身上。我们可能永远没办法确知你知道起源，提出无法得到现有数据充分支持的声明只会助长混乱和不信任。一名医学专家在回答议员的问题时说，并不是所有的病毒都可以找到起源，例如伊波拉病毒。目前是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的梅泽已在疫情爆发初期就公开呼吁要对新冠起源进行全面调查，包括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意外事故的可能性。在听证会上，包括小组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共和党国会议员都多次提到，当时美国的高级卫生官员似乎有意压制病毒来自实验室的这种结论。文斯特普说，由于某种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科学界的领袖在那个时候采取了行动，试图说服世界他们不应该认真对待实验室泄漏结果。时任国立卫生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医生说，他更加关心对国际和谐的伤害，而不是调查实验室泄漏。而时任国家过敏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佛契医生就说，实验室泄漏论是一个现在很吸引解球但随着时间推移会消失的事情。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彼得·达萨克策划了发表在《纽约报》上的一封信，说实验室泄漏是阴谋论，这个讲法直接使到达萨克医生本人受益。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乔丹以及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泰勒格林指控佛契医生等人因为国立卫生研究院通过生态健康联盟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功能增益的研究而有意掩盖病毒起源。国会众议院新冠大流行病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鲁伊斯在听证会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当中暗示，部分共和党人的讲法是极端的党派言论，是对美国公认的部分公共卫生专家进行诋毁。曾经做过急救医生的鲁伊斯众议员说，自从新冠病毒最初爆发以来，科学界的研究人员一直不懈地评估这个病毒，并且提供我们对它起源的了解。公众已经进行了或者真正正在进行的几十项研究去评估这个问题。在拜登总统指示和领导之下，情报界发起了一项全面的评估，对病毒的起源进行彻底的调查。而事实就是有关证据仍然没有定论，所以我们必须准许我们的科学家和情报界进行没有政治化极端的党派言论，或诋毁我们国家公共卫生专家的阴谋论的指控的情况之下去收集证据。鲁伊斯以及其他民主党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强调，该委员会应该是向前看，专注于制定预防和减少未来病毒和大流行病的危害政策。前白宫官员大西洋理事会的梅泽尔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才应该是关注的焦点。他指责中国阻挠国际社会进行新冠溯源的努力，导致公众今日仍然不知道这个病毒是来自哪里。他说，我们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尽其所能阻止对新冠大流行病起源的调查。这种调查已经迟了三年了，但仍然是迫切需要的。梅泽尔跟着说，自从大流行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摧毁了样本、隐藏纪录、监禁勇敢的中国记者，令到中国科学家噤声，积极散布错误的信息，并且采取一切可能的事情去防止这种不受约束的基于证据又禁非常急迫需要的调查。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必须要要求中国对此负责。梅泽尔同时表示，呼吁在中国对大流行病的起源进行全面调查，并不代表着我们不应该仔细审视美国自己以及美国朋友和盟友行为。他说，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他呼吁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全国委员会去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小组委员会主席文斯特普在听证会结束之际亦表示，需要考虑所有的可能性。 文斯特普话佢希望呢个事情系嚟自大自然，咁佢会好高兴，因为咁对我哋所有人都会更好。但系我睇住呢个事情，忍唔住要讲呢一度仲有一个可能性。当我想到呢种可能性嘅时候咧，根据佢嘅生活经验，会引导我哋想到好多可能发生喺我哋人类身上嘅邪恶事情。呢个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呢个一个国民健康嘅问题。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喺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日益扩张的全球影响力和野心成为了美国情报界目前最关注的全球威胁之一。在中国两会持续进行之际，美国情报领袖是表示，应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地从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等领域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仍然是他们优先工作事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3月8号在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年度全球威胁听证会的时候表示，简单来说，中国共产党为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以及最重大的威胁。他说，他们在情报方面的野心以及能力使到他们成为了我们最严重以及最重要的情报对手。情报总监海恩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国防情报局长贝里利尔以及是国家安全局长兼任网络司令部司令中中根等美国情报界领袖星期三出席作证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讨论全球威胁的年度听证会，并且向国会递交了情报界年度关于全球威胁的评估报告。随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步入预料之中的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并且率领新一届共产党政府领导班子，海恩斯在开场陈述当中表示，习近平现时掌导是关键权力的重心，在大多数议题上面拥有巨大的权力以及影响力。
Body, and we assess that during the course of Xi's third term, they will together attempt to press Taiwan on unification, undercut U.S. influence, which they perceive as a threat, and drive wedge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promote certain norms that favor China's authoritarian system.
我哋评估喺习近平嘅第三个任期里边，佢哋将会试图喺统一问题上边向台湾施压。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2年夏天，美国南北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几，交战双方各有胜负，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胜算。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需要一场重大胜利，因为他正在失去政界和民众的支持。一场重大胜利不单止能够使林肯重新赢得支持，而且亦能够为他准备发布的一项重要宣言创造条件。林肯总统几个月来一直在考虑一项关于南方黑奴的宣言，这个就是后来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1862年8月底，南军指挥官罗伯特里在维吉尼亚州的马纳萨斯击败了北军主力部队，战场距离华盛顿只有不到50公里。一年前，南军就曾经在那里打败过北军，一年后再传捷报。在胜利的鼓舞下，李将军决定大胆行动，将战火烧到北方去。他率领60,000部队跨过波多马克河进入马里兰，下令部下夺取哈柏斯费里的北军据点，其余人直奔波多马克沿岸小镇夏普斯伯格。罗伯特里将军叫部下在镇外面的安蒂特姆河边安营扎寨，战线全长近3公里。他选择这里作为阵地，亦是因为这里离维吉尼亚不远，如果北军部队过于强大的话，可以迅速撤退。北军部队9月中旬到达之后，没有立刻行动，用了整整一日时间。 在安提特姆河对岸安顿落嚟，第二日清晨向南军发起攻击。北军将领麦克莱伦将军本来打算全线进攻，但是不能够做到。北军部队首先对南军防线一端发起进攻，这部分南军一直延伸到高高的玉米地里面。北军部队随后又向南军中段发起攻击，这部分南军驻守在一条破旧低洼的道路上，易守难攻。北军部队最后对南军防线的另外一端发起进攻。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每次都能够调兵遣将，有效抵挡住北军的攻击。北军部队最远推进到离南军阵线25米远的地方，但是不能够冲破南军防线。安提特姆战役第一日，南军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兵力，第二日双方都疲惫不堪，因此掩饰旗鼓。就在双方休战养精蓄锐之际，北军援兵陆续赶到。南军指挥官李将军知道北军第二日一定会全面进攻，他绝对没有胜利的希望，只好忍痛下令撤退。安提特姆一战显然是北方取得了胜利，即使是这样，北方并没有大获全胜。北军原本可以乘胜追击将南军消灭，但是麦克莱伦没有这样做，他对有效阻止南军进犯已经很满意了。消息传到华盛顿，林肯非常高兴，他等这场胜利已经等了很久。战役结束几日之后，林肯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讨论解放南方伴州黑奴的问题。林肯说，大家应该还记得几个星期前我暂时搁置了这份宣言，希望打了胜仗之后再宣布。联邦部队对叛军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完全如我所愿，但是叛军已经被赶出马里兰，宾夕凡尼亚亦不再受到叛军入侵的威胁。林肯总统说，他觉得宣布解放奴隶宣言的时机已经成熟，内阁成员对宣言进行了些少修改之后，林肯在宣言上签字，这份宣言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队取得安提特姆战役的胜利之后，林肯总统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并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宣言这么说：我阿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和陆海军总司令，在此宣布，1863年1月1日起，所有背叛美国联邦的各州境内的奴隶一律成为并永远成为自由人。美国政府包括陆军和海军都将承认并保护这些人的自由，不会对他们为取得真正自由做出的努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林肯总统本来想将奴隶制度的问题置于内战之外，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捍卫联邦的完整统一。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阻止联邦的分裂更为重要。林肯担心奴隶制度的问题会削弱北方的士气，因为很多北方人愿意为保护联邦而战，但是不会为解放奴隶而战。除此之外，林肯还需要四个仍然保留在联邦里面的奴隶州的支持。这四个州分别是德拉亚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林肯不敢肯定，如果宣布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解放奴隶的话，这些州是否还会继续支持他。 方打胜仗的同时，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公开信，为宣布解放奴隶宣言奠定公众舆论的基础。林肯在信里面这样写：这场战争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捍卫联邦，不是为了挽救或者摧毁奴隶制度。如果不解放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会义无反顾。如果解放所有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会义无反顾。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保留另外一部分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亦会义无反顾。我对奴隶制度和有色种族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能够挽救联邦。我认为这个是我的职责。当然这个亦不会改变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愿望，那个就是看到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自由。林肯未能够将奴隶的问题置于内战之外。随着战争月复一月的推进，北方人开始觉得这场战争绝对不单只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是为了争取人类自由。废奴主义者活跃起来，他们发表大量演说和文章，反复批判奴隶制度的邪恶。随着民意的转变，反对奴隶制度的国会议员开始占据优势。到1862年夏天，他们已经赢得了足够的支持，可以通过法律在华盛顿特区和美国领地内废止奴隶制度，并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大力推动在各州内结束奴隶制度。这项法案名为没收法案，授权联邦政府没收或者查封支持南方反叛的所有人的财产。在当时，奴隶亦是私人财产，因此凡是没收法案中提到的奴隶都可以立即得到自由。从支持反叛的奴隶主那里逃跑的奴隶亦可以获得自由。法案不影响那些忠实于联邦的奴隶主的奴隶。林肯总统对没收法案并满意，觉得法案影响了他作为战时军队最高司令的权力。林肯迫于废奴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只好在没收法案上签字，但是并不准备真正执行。他还是希望能够有一项计划，逐步的按部就班的解放奴隶。林肯提议联邦政府可以在南北方交界地带的各州里面收购奴隶，然后给他们自由。相关各州的议会议员驳回林肯的提案，林肯因此决定发表解放奴隶宣言。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星期六早上坐船去钓鱼，今日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ry your hand 以及 getting the neck of something。
Larry，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这里真是太漂亮了。
See? I told you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relax after a tough week than to come out to the lake, rent a boat, and try our hand at catching some fish.
什么？你不是准备了鱼类的吗？为什么还要 try my hand?用我的手做鱼雷，不要搞我。
No, silly. I didn't mean use your hand. I said try your hand. To try your hand at something means to give something a try that might not necessarily be successful, like trying to catch fish.
哦，原来 try your hand 是试下的意思。
Right. Since we don't often go fishing, we really don't know how good we will be at catching fish. But that's okay. We can try our hand at it anyway.
哦，我明白了。不如咁啦，你喺呢度慢慢嘅钓鱼，我就想将呢本书睇完。
But first, wouldn't you like to try your hand at baiting my hook? I bet you haven't put a live worm on a hook before.
我最后一次去钓鱼仲系细个嗰阵，跟住阿爷嗰阵时都系我阿爷帮我准备鱼嚟嘅。我最怕掂呢啲喐嚟喐去嘅虫仔啦。
Okay, fine. but you should really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ry your hand at some new experiences.
只要你唔使我去掂呢啲虫仔，叫我试乜都得。
Really? I've got an idea. Maybe you could try your hand at massaging my neck and shoulder while I'm waiting for the fish to bite.
Larry, 按摩我虽然未学过，但系跆拳道都识少少嘅，要唔要试下呢？Larry, 我攰死啦，我哋都系走啦，上岸搵啲嘢食啦。
Give me just a few more minutes. I think I felt a nibble.
Larry, 一日都钓唔到鱼，次次我一话要走，你就话好似有鱼上钓。
Oh, but Li Hua, we're just starting to get the knack of it.
Get the knack? 乜嘢系 knack？ 点解我未听过有呢种鱼嘅？
No, when someone says they're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it means they are starting to become better at it.We've been fishing all day without any luck, but I think we're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now.
Oh, 我明啦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就是有啲进展。你是说我哋两个钓鱼有进步，点解我唔觉得嘅？
Of course we're making progress. You, for example, are getting better at dealing with our bait.
咁又是，我而家准备渔利已经是专家啦，不过都是多得你啦。你时时俾狡猾嘅鱼将渔利食咗。我先至有咁多练习嘅机会啫。
Fine. If you want to go back so bad, why don't you try your hand at rowing? I've been moving this boat around while you sit there and relax the whole day.
你叫我将船撑翻去，不过我唔识撑船噶，我只系会原地打转。
Just give it a try. It's not that hard. I'm sure you'll get the knack of it in no time.
唉，咁你当初点解将船撑到湖中心啊
？The guy at the dock told me all the best fishing is out over this side of the lake. I wanted to try my hand at catching the big fish.
哎，呢只船点解喐都唔喐嘅 ？I'll never get the knack of it. 我永远都唔会学识撑船噶啦，都系你嚟撑。
Oh, all right. But I could have sworn I felt a fish nibbling on my line. Here, take my rod. Try your hand at bringing a fish in.
冇问题。只要你撑翻去岸边，叫我做乜都得。哎，有鱼上钓啦
！There you go. See, you're already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I told you I had a fish biting.
吓，而家要点做啊？你快啲帮我将鱼拉上嚟啦
！It's okay. You try your hand at reeling it in. Just stay calm, patient, and slowly reel it in. I think I see it. It's huge.
点解咁重嘅？
Wow, it's a huge black boot.
Guys, 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ry your hand， 意思咧就系以尝试做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入门，开始掌握基本嘅要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